拉脫維亞加斯拉金十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切倫科娃7月17日在他的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中國2012年設立這個機制是希望他成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進行合作的一個平台。他說這些國家當中有11個是歐盟成員國，有5個不是，這個是跨越地理、政治、歷史、語言等多個領域的一個有趣的嘗試。這個機制最先是包括中東歐地區的阿爾巴尼亞、波克、黑山、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北馬其頓、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稱為是16+1。在希臘2019年加入之後，該個機制成為了17+1。不過同時亦都是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以及是歐洲中國智庫網絡成員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認為，這種形式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些國家並不是好像中國認為這樣整齊劃一，而且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來說，將他們稱作為是東歐國家是他們所不願意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表示，對於那些不太了解當地辯論的人來說，波羅的海國家正在試圖在價值觀以及發展方面將自己定位為是北歐地區國家。當然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們仍然是未有達到北歐的水平，但是就政治方向而言，北歐是你所希望的定位。當然從某種意義上面說，被重新歸類到東部陣營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理想。这位担任过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库布赖特访问学者的中国问题专家说，虽然有这样的关切，但是当时亦都有基于务实的考虑而主张加入这个机制的论点。其中一个看法就是，一些大的欧洲国家从同中国的交往当中获得到经济上的利益，我们亦都应该赶上这一趟的列车，因此这三个国家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试一试。切伦科娃表示，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波罗的海国家有非常之强劲的后勤基础设施，主要就是铁路网，还有就是港口，但是这些基础设施的业务流向都是从东向西，即是从俄罗斯流向波罗的海国家。随着同俄罗斯关系变得不稳定，这些国家明白他们很难同俄罗斯保持友好的关系，而且俄罗斯自己亦都开始更加自给自足，并且是在波罗的海建造自己的港口。波罗的海国家担心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商业会越来越少，而中国的产品可能被证明是这个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将欧亚大陆联系起上来。波罗的海国家的这个设想并不是毫无根据。2016年2月，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与李家商业港集团签署了新建煤码头项目协议。同年的11月，首列中国拉脫維亞试运行的货运班是列开。11月中国仲是同拉脫維亞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的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除了利用这一处的基础设施之外，波罗的海国家当时亦都希望能够向中国出口产品。虽然这个想法可能是有点天真。切伦科娃表示，这个想法就是我们有优势的产品应该是中国市场会感到兴趣的，考虑到这一处的生态、食品、乳制品的强调，中国方面亦都有一些的额外的兴趣，所以当然这处的人原本认为对华出口是行得通的。这位中国学者提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波罗的海国家当时希望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中国的公司正在寻求在欧盟寻找落足点，而且这处的劳动力素质好，而且是不贵，听起上来就好像很完美的配合。但是很快在2016年左右，波罗的海国家发现事情并非他们所愿。欧洲国家意识到这个平台是一个轮廓以及是辐条的系统，即是中国处于这个轮廓的中心，其他国家只是一根辐条，而不是他们认为的合作平台，而且这些国家之间还是要相互竞争。在经济方面，这个平台对于波罗的海国家也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为北京承诺的投资并未有兑现，双边贸易一边倒有利于中货，而中国可以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他们亦都可以从欧洲系基建基金那里获得到。在复旦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的切伦科娃说，对于波罗的海国家来讲，这个平台仍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切伦科娃表示，这种形式被让波罗的海的国家是很不高兴，当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对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强调，而我们国家根本不认为这个是他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过去是被苏联所占领，这个是社会当中仍然具有非常之强烈的负面含义，所以这个是你不想认同的一件事。虽然中国方面认为这个合作框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是对区域合作的创新和突破，而且拓展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网络，但是由于它在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中国分裂欧洲的一个努力，再加上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很多问题浮出水面，使到整体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进一步加深了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在疫情的期间，这个一年一度的机制亦都暂停了。2021年2月，为了笼络中东欧国家，中国提升了这个机制的领导人参与级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取代了一直主导这个机制的时任总理李克强，亲自主持峰会。他在讲话当中表示 ,17+1 大于 18,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对中国的戒心加重，有6个国家的元首婉拒出席，只是派遣部长与会，使到习近平遭遇是冷枪。拉脱维亚的切伦科娃表示，由于习近平主导这个机制不单只是于事无补，反而对挽救这个机制不利。他说，一方面这个当然听起上来非常之严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明白，对于这种形式来说，这个意味着更加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果。因为至少总理的一些职责更多感是为这种形式当中的目标而设定的，而主席的职责即使是他是中共总书记，并不是为了这些目标而设定的，所以他相信这个亦都是发挥作用，并且将他越来越多地推向了象征性的领域，而没有真正的可交付成果。2021年的3月，立陶宛宣布退出这项的机制，他亦都因为允许台北在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是遭到北京的经济报复以及外交打压。2022年8月，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在协商之后，在同一日亦都宣布退出这个机制，表示这个机制没有提供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双边以及欧盟进行合作。波罗的海三国退出之后，这个机制由原来的17+1成为了14+1。有学者将目前的这个机制称作为是僵尸机制。切伦科娃表示，该个机制虽然仲有14个国家，但是他们参与的兴趣不大减，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一些国家正在辩论是否是继续留在这处还是是退出，他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切伦科娃表示，所以是我想讲的就是切伦科娃表示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他肯定是没有蓬勃发展，如果我们继续用生与死来比喻，这样现时我们可以讲他正在处于生命维持系统上面。这位学者还说，目前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国并不是一个非常之显眼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